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81讲，王老师将继续教会论，谈第一个新约教会。在上一堂课，老师提到了传福音的大使命，给了我很深的省思。我在想，是否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这个大使命？是否每个基督徒在承受了这光荣的职分以后，都身体力行了呢？主耶稣也具体地指示过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是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是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以基督的大使这身份而自豪。我们是身负重任的人，是万王之王的代表，要向世人宣告他给人的好消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更深的体会福音确实是拯救的大能。来，我们听课。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感谢神保守我们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81讲，我们现在继续讲教会论。我们今天要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用第一个教会做例子，第一个新约教会。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一个新约教会，用第一个新约教会做例子来看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二章37节开始，这个教会他才刚刚诞生，可是他已经有很多优点，可以成为后世历代教会的榜样。好，二章37节我们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二章37节，当他们听完彼得讲道，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彼得讲35节36节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当听完彼得解释这个五旬节灵恩的现象，好，不要讲灵恩，好，我们讲圣灵浇灌的现象，看到这个圣灵浇灌的现象，然后呢之后彼得解释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讲完之后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跟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好， 我们是上帝所招来的，无论是犹太人是远方的人，神所招出来的。我们提到教会论的第一堂的时候，就提到教会是就是神所招出来的这一群人在一起。好，那这个神所招出来的，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他们组成教会了。这个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们就是神所招出来的，他们是重生的教会。怎么知道他们是重生的？这个教会的第一个特色，这是重生的教会。这是每一个这里面的这个会友，每一个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友，他们都怎样？他们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而且领受圣灵。请注意这几个特征，他们是真正的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他们有这种重生的经历，真正的从心里面归向神，做主的门徒。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是有生命的，不是糊里糊涂，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是真正这样子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悔改的，这样子的蒙召的这样的基督徒，这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这样教会就有生命了。如果教会有一大堆人都是没生命的，他们只是当年因为有什么困难啊，耶稣帮他解决，有一个祷告蒙垂听，有一个病得医治，这些都是好的，耶稣都有办法。可是如果只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说他是基督徒了，那是不够的。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悔改，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有圣灵内住，有这种从圣灵生，这种重生的经历。那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第一个优点，这是一个重生的教会。从37、38节啊到39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好，这对我们啊国内的教会是很重要的。对中国教会来讲，在家庭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是因为一个困难得到帮助，一个病得到医治，或者一个祷告蒙垂听而相信耶稣，可是却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个已经不是很难了，这好像在水桶里面抓鱼，都已经跑到水桶里面来了。就好像当年这个保罗常常跑到会堂里面去布道一样，他们已经信上帝了，所以不是那么难，但是要弄清楚，要真正的重生得救。那么在三自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挂名的，也有很多挂名的。在家庭教会是有很多人他对主耶稣有经历，可是对救恩的道理还不清楚了，也有不少。在三自里面也有许多啊，他也没什么逼迫，反正是公开的，但是呢啊却没有真正的生命。因为有很多传道人他自己恐怕就没有重生得救了，他怎么能传重生的道呢？所以这是我们有机会啊得到这个提醒。我们如果自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其他的同伴也弄清楚。另外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所谓的文化基督徒。简单的说，他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也没有加入教会过教会生活，他只是佩服或者从心里面信服基督教文化，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使基督教地区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不错，所以他也喜欢读圣经，也喜欢基督教神学，甚至他也写作研究基督教，也推广基督教文化。那么这一种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他的罪得赦免，他真正的悔改啊，真正的罪得赦免，真正的有圣灵内住，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其实按照上帝的眼光，他还不是基督徒，他还算是一个慕道友吧。好，所以这个重生是最重要的，这是这个教会，它是一个重生的教会。接下来这个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他们一旦这样子，这个听彼得的这样子的劝勉以后，他们就怎样？ 他们就这个41节，他们领受彼得的话，就受洗了。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3000人。好，增加3000人之后，你看他们的表现，42节，我们上一讲提到这一节，他们就怎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教导的教会。我们提过大使命不只是布道而已，也包括教导。这个教会你看，他们一旦悔改信耶稣，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一个教导的教会，使徒们教导圣经的真理。而教导不只是知识的教导，你看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他们是在行为上就顺从神，就来改变他们自己了。所以真正成功的教导是带来行为上、生命上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行为上的脾气啊、言语各方面的改变，价值观也改变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有时候我们很遗憾的看见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他很能够为主受苦，哇，为主关监牢做监牢，哇，他能够站得住没有跌倒。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几百块的美元美金就把他打倒了，他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改变，他的整个心态有一些方面训练得好，可是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他就倒了，倒了。所以这个表示说还在这个遵守真理方面还不彻底，教导还不彻底。好，真正的教导是带来行为上的改变，遵行主道。好，这是第二个优点，它是一个教导的教会。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还有什么优点，第42节说，他们不但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怎样彼此交接。我们在上一讲有解释过了，这个交接，彼此交接，这个交接在原文就叫 koinonia， 就是团契，就是互相交往、彼此分享的意思。这是一个相交的教会，有时候这个翻成相交，互相交往。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单独的来跟随耶稣，我们是一起来跟随耶稣。他们不但彼此交接，而且他们怎样，他们这个44节，他们住在一处，凡物公用，甚至于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天天这样子在一起擘饼等等，一起来擘饼，一起来赞美神，一起强调他们都在一处在一起等等这是一个相交的。这个相交可以包含分享这方面，他们的分享是很彻底的。你也可以说这是真正的一个共产社会。上帝没有要求人类过一个共产生活，没有要求。到了第4章以后就看不见这种共产社会了，上帝没有要求，但是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上帝为什么不要求？因为我们还活在世界上，按照这个罪人的本性是很难过一个真正共产的生活的，所以上帝不要求。可是这些人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把财产卖掉，真的过一个无产的一个无产阶级的一个生活，大家真的反物公用，这达到最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了，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圣经已经出现过了，但是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过一个形式上的人民公社或共产生活，上帝要我们过一个是实质上的彼此分享，有的要分给没有的。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要拿出实际上的这个爱心的行动，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有真正的这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行为。上帝有这许多的要求，但是没有在使徒行传有这个情况，但是上帝也没有规定说以后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实际上这样的生活在第4章当逼迫来临了，后来到第7章斯提凡殉道，这些门徒他们 分散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分散各地了，这个共产社生活，这个人民公社也就解体了。那么上帝没有说要赶快恢复人民公社，恢复共产生活，没有啊，表示这不是圣经主要的教导，这是他们在那段时间特别的需要。为什么有特别需要？因为那段时间是他们等于天天培训，上密集班，密集的课程，哇，天天反务工，要天天一起祷告、波饼、赞美、聚会、追求，他们快速的成长。然后逼迫来临了，逼迫来临之后，这些人都已经被训练好了，他们被逼散四方的时候，他们不像一团火炉里面的炭丢在雪地里，一颗一颗就熄灭了，不是的，他们都是有生命的炭火。他们分散四方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把福音传遍很大片的地区。好，我们这提到是他们曾经有一个很密集的一个，甚至于没有财产的一个凡物公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基督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可以这样讲，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那么那个形态已经失去了，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在中国的山东的耶稣家庭曾经想要把它恢复过来，后来碰到了这个所谓解放的这个政治的运动，他们也被解体了，现在有一些老人家还在。好，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要求就是了，但是那个精神是有要求的，我们要过一个彼此相交、彼此分享、彼此帮助、彼此帮补、彼此扶持，这种精神是永远没有消失的。我们真正彼此相爱吗？这个是我们要向第一个新约教会来学习的，他们那样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凡物共用，天天一起聚会、一起吃饭、一起服侍、一起学习。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天天的地步，但我们要经常的这样子彼此相交，这是这个教会的优点，这是一个相交的、一个分享的教会。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教会，这是一个感恩的教会。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感恩的教会呢？你看42节，他们拨饼，拨饼就是感恩啊，拨饼就是纪念主啊，这可见他们是懂得感恩的教会。42节提到他们拨饼，然后呢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里拨饼。他们在店里拨饼，也在家里拨饼。你看，又提到拨饼，不但在店里，也在家里拨饼，就是常常纪念主，常常纪念主。今天西方的教会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好像只有牧师才可以拨饼。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规定。这边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46节讲的在店里而且在家里面拨饼啊，天天拨饼，这么多基督徒要拨饼，如果都要等长老、等使徒、等牧师来，那能来得及呢？很可能就是家长就主持拨饼的点，这个仪式的。所以最重要是说他们常常拨饼，就是说他们常常纪念主，这个很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教会。好，这是他的第四个优点。他还有什么优点？第五个，这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第42节说，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祈祷，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好，所以我们在一起啊，常常一起祷告，这也是上帝喜爱的。接下来，这个教会还有什么优点呢？我们往下看。这是一个敬虔的教会。43节，众人都惧怕，因为神在他们中间，神跟他们同在，所以众人都惧怕。这个惧怕就表示说，这是教会是有神的同在，是一个敬虔的教会，所以人家看见神的同在，不敢随便，不敢造次， 不肯放肆，不敢乱来，惧怕，尊敬教会。这也是我们很需要追求，很需要恢复的一种教会的荣耀。我们教会令人尊敬吗？这个是一个问题。愿神的同在，让人家会懂得尊敬。接下来，这个教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这个教会有神迹奇事，43节，这是一个有神迹的教会。神迹圣经没有说要特别去追求。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边说，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施洗约翰没有行过神迹，但他还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神迹圣经没有教我们刻意的去追求神迹，那么但是有神迹其实还是蛮好的。那所以这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出现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让一些需要的人啊，他们马上得医治，有一些奇事也在显出神的能力，显出神的爱来了。所以这个有神迹的教会，这一种超自然的神迹不一定我们天天会碰到，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只要他愿意，他随时还是可以行神迹的。虽然耶稣说这是一个不配看神迹的时代，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神按他丰富的怜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神迹的。我们应该可以继续存着期待的心情。那神迹我们不可以有两个极端，有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天天就要看见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其实这是极端的思想。因为耶稣既然说过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不配看神迹，所以就不应该天天等待一大堆神迹出现，我们不如踏踏实实的遵行主道，让神按他自己的丰富怜悯，我们也可以祷告跟祈求，但是不要整天啊在夸一些超自然的经历，这个不是很准确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神迹已经过去了，耶稣已经升天了，使徒行传那是特别的时期啊，那个时候神迹比较多，现在没有了，这也是极端。谁告诉我们现在没有了？神也可以在今天行神迹的，所以我们不要走到任何这两个极端去。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神迹不只是超自然的事情才叫神迹啊，其实使罪人变成圣徒，难道不是神迹吗？其实这是最大的神迹，神的作为就是神迹的。所以广义的讲，我们每个教会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神迹的教会，不一定有超自然的神迹，可是应该有这一种神的作为彰显出来，神继续感动一些人，罪人变成圣徒，神继续改变我们这些基督徒生命得到改变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啊。神迹就是神的作为，无论是超自然的是自然的，都是神的作为。其实所谓自然的，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事情。有人说这个黑色的牛吃的绿色的草能够产生这个纯白的这个牛奶，这难道不是神迹吗？当然是神迹啊。你去做看看，你去做一个机器，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已经进入21世纪的，你去研究一条牛，然后做一个跟牛一样乳牛一样的机器，然后你给它喂青绿色的草进去，看看它会不会产生纯白的牛奶，你可能加上白色的色素或加以漂白，可能会产生白色的牛奶出来，可那个味道一定没有像乳牛所挤出来的那样香，那么有营养，一定没有的。所以这也是神迹啊，其实自然也是神迹，超自然也是神迹。所以广义的讲就是神的作为，我们信主之后，愿神的作为天天常常的在我们教会彰显出来，这是初期教会啊给我们看见的榜样。这是一个有神的作为，43节讲的有神迹奇事，是这样的教会。接下来这个教会还有什么特征呢？这个教会是一个 同心的教会，同心的教会。46节，他们天天怎样？同心合意，天天同心合意的。哇，这是不简单的啊！尤其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盘散沙，这个讲究的啊，是各搞各的。这个合作精神、配套的精神其实很差的。以前国父孙中山就说中国是一盘散沙，到今天后来搞这个斗争的文化的结果更散了，更散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旦信耶稣，我们跟其他有生命的基督徒已经有一种本能的一种家人的感觉了。我们在学习过一个团契相交的生活，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一家人了。所以这一种同心合意，这是一个同心的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哦，他不是说啊，一开始很同心，后来就失去起初的爱心，就变成不同心，后来变成互相攻击、相咬相吞，甚至也变仇敌，不是这样。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的。好，这个是这个教会给我们看见的榜样。然后这个教会还有什么榜样呢？这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喜乐的教会。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里拨饼，而且怎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欢欢喜喜的用饭。你说当然吃饭很快乐啦，啊，不一定的哦。如果大家不同心的话，有时候吃饭也很痛苦的，有时候跟你讨厌的人吃饭也是会很痛苦的。但我们基督徒靠神的恩典，应该啊是可以啊爱人啊，也可以尽量减少对人的讨厌哈。可是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很假冒为善哦，真的，他有时候啊跟他在一起蛮痛苦的，真的有这种情况啊。那所以真的能够欢喜的一起吃饭，其实表示说大家啊是很同心的啊。那这个是不但同心，而且他们很喜乐，喜乐的教会也很重要。如果教会有时候啊不够喜乐，有很多教会因为领导的缘故哈，很多领导都告诉我们每天就要道貌岸然啊，不苟言笑。因为他也有圣经根据，他说戏笑的话是不合宜的，圣经的确有这样讲，戏笑的话是不合宜的。不过那个戏笑的意思是不庄重的那一些，其实庄重的笑话是可以讲的，不庄重的那个才是不好的。生活有时候也可以幽默一点，不必说整天不苟言笑，以为这样子才属灵。其实你看这个教会，他们欢欢喜喜的，有些教会他只是很严肃，可是却一点都不喜乐。有些教会这个领袖自己是表现得很好，他不但要求别人有很多的要求，他也要求自己，可是只感觉道貌岸然，却没有感觉到那个主里面的活泼跟喜乐啊，这是很可惜的。啊，这个教会是欢欢喜喜的啊，这样很好。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平衡，一方面又很庄重，一方面也很喜乐，很活泼。因为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耶稣也教导我们喜乐的功课，保罗也告诉我们要靠主，原文是在主里常常喜乐。所以喜乐是这个教会的优点。这个喜乐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苦闷的年代，也会显得像明光照耀，会很吸引人的。我们彼此相爱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不但一起聚会哦，他们一起吃饭呢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教会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好，接下来我们看见47节，这是一个怎样的教会？这是一个赞美的教会，他们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赞美。当然很多人教导赞美，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赞美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 所谓嘴唇所结的果子，其实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并不是嘴巴讲赞美赞美就是赞美啊。如果不是口唱心和的话，你越赞美上帝可能越头痛越讨厌。上帝讨厌那个用嘴唇亲近可是心却远离神的人，越他们这些人越用嘴巴亲近上帝就越讨厌啊。所以这种赞美是最重要的，就是由衷的赞美，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对神的感谢啊，对神的赞叹。那赞美有人教导就是一天到晚叫你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的赞美不是只是用嘴巴讲或者是用歌来唱，其实真正的赞美是一种心态。我们因为渴慕神，因为竭力追求认识神，因为常常亲近神，以至于呢就常常不断的越来越看见上帝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你就由衷的赞叹不已。这种赞叹是看我们对神的经历跟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经历越多，认识越多，我们对神的赞叹就越多，这个赞美就越自然，就越丰富。你看大卫的诗篇为什么写得那么精彩，因为他从年少的时候啊，就常常赞美神，跟随神，经历神，所以他有很多的材料可以来表达。所以可见赞美是跟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经历有关系的。现在有的教会就流行就唱一些短歌，歌词只有两三句，那么一唱就半个小时，一直唱，反复的一直唱，他说要把那个感觉唱出来，有时候唱的自己都感觉很嗨啊。这个年轻人讲的很嗨，就是觉得自己的情绪很高昂啊。实际上上帝享不享受呢？不一定的，其实真正的啊是很自然的，因为对神的认识啊，对神的经历，有什么感受马上向神表达，常常表达，那这种赞美是神最喜爱的。那种只是形式上的，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一直讲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叫，其实如果心里面啊没有对神有充分的认识跟经历，光是在外表上这样子唱得好像很陶醉，其实不见得是神喜爱的愿那种赞美，这是特别我们要提醒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教会还有什么特质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可爱的教会。第47节，得众民的喜爱。这里看起来好像很矛盾，43节那边说众人都惧怕，众人惧怕，47节说得众民的喜爱。奇怪，这个好像很矛盾，前面说惧怕，后面说喜爱，其实没有矛盾。他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迹奇事，有神的作为，神的圣洁他们中间，所以人不敢造次，不敢放肆，不敢随便。众民尊重这个教会，这是一方面。可是从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天天赞美神，他们很喜乐，所以人家也很羡慕，很喜爱他们。所以这个是没有矛盾的，这是一体的两面。他们也是一个可爱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教会，包括家庭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这就有很多优点，一般来讲是优点很多，可是有一些家庭教会实在是太沉重了，有一点律法主义，讲一大堆的要求，可是却不够喜乐，也不让人家喜爱，这样子是不对的，是不够好啦，也不能说都不好，至少比那个随便的教会好啊，这个严肃可能还是应该说比随便的教会好。可是如果只是严肃而不可爱， 不喜乐，这样子是有问题的，恐怕是一种太人本的、太靠人的那种律法。这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靠自己成圣的。其实真正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这种自我要求，我们是靠恩典。保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个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力来攻克自己，其实那是靠神的恩典，依靠神可以管理自己肉体的欲望，可以让自己的欲望来顺从神，顺从我，我顺从神。所以那个不是很刻苦的那一种这个苦修禁欲的主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靠神可以管理自己，可以管理得很好，所以应该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啊。靠神的恩典的话，那么就会比较这个安息，也比较喜乐，也比较可爱了，比较讲究弟兄姐妹的感情了，也不只是一起来守这个规条那个规条而已。好，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可爱的教会，众民的喜爱。我们记得主耶稣长大的过程，他的智慧跟身量一起增长，而且上帝跟众人喜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不但上帝喜爱他，众人也喜爱他。你会说有一些人讨厌他，没错，坏人讨厌他，孔子讲过这个话，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爱我们的。孔子说，如果那些好人喜欢我们，坏人讨厌我，那就好。如果坏人都喜欢你，好人讨厌你，那就糟糕了。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爱我们，所以这里我们不要钻牛角尖。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要讨好每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啊，因为我们赞美神，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那个安息跟喜乐，所以社会上的人就羡慕我们，就讲个这个意思，不是说真的每个人都爱我们，有人不悔改就特别讨厌我们了。好，那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如果真的在主里面得安息，彼此相爱赞美神，活出那种在主里面的安息跟喜乐，是会生吸引人的，是会让人家羡慕教会的。另外，这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47节这边说，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教会？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是一个增长的教会。主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我们教会可能没有办法这么顺利，天天都有得救的人进来，但是我们要求神常常有没有信耶稣的人进来，陆陆续续有一些没有信的人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这样祈求，要不然教会就会萎缩，就会死掉了。其实真正的教会就不会死掉了，而是说某一个点或某一个教堂可能就不能发展下去了，如果没有增长的话。所以这里提到这是一个宣教，有一些得救的人，这是一个增长的教会。你会发现不得了，这短短的几节圣经，从37到47节，可以看见第一个教会它已经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了。它不是很成熟，它才刚刚诞生而已，它对神的道可能还不是很老练，很多功课可能还没有学得很老练，可是呢，它像一个婴孩生下来，这是一个健全的婴孩，很有生命力的婴孩。他虽然还是婴孩，很多方面还没有学问，还没有长大，可是这个婴孩是那么的纯洁，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完美，令人羡慕。这是一个教会的模式。所以第一个教会已经成为教会复兴的榜样了。真正的复兴是这样一种平衡的，有教导，这是比较理性的，有相爱，这是比较感性的，有许许多多这些的优点。总归纳来讲，可以归纳成四大类。这是一个敬拜的教会，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感恩，一起赞美。这是一个团契，很有团契的功能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一起擘饼，一起分享，他们同心合意，他们舍己。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是个重生的神迹，有神迹，有喜乐，有增长。这是一个教导的教会，他们不但教导而且有遵行， 四大功能，缺什么？缺服务，因为他们才刚刚诞生，其实他们后来也开始服务起来了。这是我们所讲的教会五大功能，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彰显四大功能了。服务是在后来才彰显的。愿神赐福我们，常常从第一个教会得到一些启发提醒，愿我们的教会按这个模式来复兴。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我相信很多人都问过或被问过这样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朋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生命实在是有意义的。神在造人的时候，向人吹了一口气，这人就活了。今天我们有这一口气，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发明，可以创造，可以哭，可以笑，又可以爱。有了这口气，我们就可以生活。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有意义的。这意义呢，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这福音是传给世人的好消息，让我们更加依靠圣灵的能力，去面对人生的试探、诱惑和考验。让我们彼此为着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同路人打气。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